习罕见举动全危险信号，真正斗争将会出现。中共政治局委员名单式信号，专家指这些官员悲惨了。温州游客参观李强祖屋引热议，已成攀附途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0月26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习近平这一场中共二十大开院，给外界留低的印象是他已经不再顾及中共一切规矩，已经拥有不可挑战的权力。考虑到他上台十年推行的经济、民生等政策，外界担心中共未来算是玩完。在两个新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之中，外界注意到除了张友侠打破七上八下潜规则超龄连任之外，何伟东在二十大之前居然连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更诡异的是，他不是中共二十大代表，没想过在二十大他居然连升三级，直接成为政治局委员。这种三级跳在中共官场非常罕见，除了显示习近平能够藐视中共人事规矩之外，亦都引起何伟东为何受重用的讨论。华尔街日报特别提到，何伟东由2019年到今年年初都担任中共东部战区司令员。东部战区的战略方向就包括台湾和日本。令人联想到习近平不放弃武力进攻台湾的表态。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荣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提到，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8月初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军方就展开封锁台湾的实弹军事演习。演习剧本很可能就是时任东部战区司令的何伟东策划。林荣佑分析说，习近平大权在握之后，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反而可能没有外界想象那么大。调翻转，如果中国政治经济局势混乱，中共内部就有不同的势力试图夺权，更有可能迫使习近平向台湾动手。但是六四学运领袖王丹就认为，中共未来五至十年会有三条主要路线。第一，国家安全，其实就是政权安全。第二，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第三，就是台湾问题。王丹认为台湾问题会成为习政权的核心议题，习近平会在任内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王丹对二十大之后中国局势的第二个判断是，习近平的政策充满强烈的不明朗因素，例如他提出共同富裕、打击补习教育行业、打击马云，都是事先没人想到的，也都没人知道未来会不会再发生。这种不明朗因素将会是中国经济最大障碍，而且由二十大之后，中国很多人都感到绝望离体，未来社会会进入躺平或者死寂状态。王丹说，习近平的加速还反映在他会令人民越来越绝望方面，但是中国人越绝望才越可能反抗，所以绝望正正就是希望。由这个意义上来讲，王丹说，习近平的获胜对他个人来讲，对中共来讲，是福是祸很难讲，是祸的可能性更大。王丹还认为，习近平连任会加速中共灭亡。除了上述种种挑战之外，中共内斗据信亦都会持续。日本产经新闻台北分局长此坂明夫在台湾国策院文教基金会举办的有关二十大的座谈会上分析说，习近平无法一统江湖，过去毛泽东曾经将刘少奇一派一扫而空，但是随即就发生毛派的林彪叛徒。之后毛泽东又同周恩来爆发矛盾，显示当单一派系把持权力之后，内部就一定会发生严重对立，真正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一定会发生。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名单出炉之后，最引人注目的是人数由原来的25人变为24人，胡春华出局。这个情况也引发了种种猜测，还有专家透过这份名单 解读出更多值得关注的信号。连日来，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二十大闭幕日的现场被劫走离开的影片在海外社交平台疯传。影片清楚显示胡锦涛几次想翻阅台上面的文件被阻止，最终被强迫劫走离开会场。不少观察人士猜测，或者原本胡春华在政治局委员名单里面临时被删除。习近平和他的亲信担心胡锦涛发现之后表达不满，于是就强行将他带离会场。胡春华曾经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中共接班人。除此之外，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24号在国策研究院主办的中共二十大国际与两岸关系新常态的座谈会上仲指出，中共二十届政治局委员的平均年龄是64岁，是过去30年来最大的。其中50后的委员是21人，60后是3人。那是什么意思呢？即是有21个人是60几岁，只有3个人是50几岁。但是你睇返18大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是61.1岁，当时超过60岁的人11个，50几岁的人12个。所以你睇呢一个年龄结构，你就知道习近平为咗连任，佢已经牺牲咗60后一整代嘅中国领导干部，冇人能够接班。而且我睇70后大概亦都要牺牲。汇理基金会董事长谭耀南喺同一场合嘅座谈会表示，习近平主观上至少要再执政10年，咁样习近平一统江山下嘅中国共产党最大嘅政治危机会系嚟自缺乏纠正偏差机制，所以佢会逐渐陷入好似普京咁样嘅独裁者陷阱。谭耀南进一步指出，数码集权统治下嘅中共再经过一番动态清零运动，佢嘅社会控制力早已经系今非昔比。但是跟住共产党行，不单止无法大财，而且即将被共同富裕，被财富动态清零，所以跟住落嚟嘅社会矛盾和可能的动荡就可想而知，中国即将进入好长的一段黑暗期。董立文表示，中共二十大前北京四通桥出现的标语代表中国人真正的心声，而且它的效应还在逐步扩散。这个四通桥标语已经后来变化成新厕所运动，现在在国际社会就变成新护国运动。我觉得未来中国会有新五四运动，这个可能性会越来越高，中国人民有他们的智慧和理性。在习近平主导的中共二十大一中全会曾经推动上海严厉封城导致民怨沸腾的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一跃成为中共二号人物，即将在明年3月接替李克强成为总理，引发外界关注。与此同时，李强在温州瑞安的祖屋被指亦都成为攀附的途径。网络日前热传的影片显示，10月24号上午，多批瑞安当地的游客前往李强老家祖屋参观，有10几个人围住一处破落的几间农村土房参观。拍片的男子用温州瑞安方言话，这里是李强的老家，是祖屋。有咁多人今日嚟参观李强嘅老家、李强嘅祖屋。自由经济学者、前北大教授夏业良24号晚发推文表示，估计当地官员好快就会动用纳税人嘅血汗钱为新宰相免费翻新祖屋，若果喺政治生涯中落败，亦都会有人肆意破坏佢嘅祖屋。百几年中国人嘅思维方式并冇改变。旅美时事评论员郑浩昌亦都就此向大纪元表示，中共这种专制独裁政权有个特点，一个人一旦到北京做了中央级顶层高官，同他相关的一切通通就会跟着成为攀附的途径，祖屋就是其中的一种途径。郑浩昌说，即使李强因为上海封城搞到声名浪藉，但是他现在一步登上总理宝座，这个官场的攀附惯性就马上显露出来。当然敢同他祖籍不是上海亦都有关，对浙江当地人来讲，对他的观感并没有那么差。而 现年63岁的李强早年曾经在瑞安老家的隆基工厂做工人。恢复高考之后，在1978年就读浙江省立隆基学校，2002年任中共温州市委书记，2004年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当时时任省委书记的是习近平。之后李强就一路高升到浙江省长。2016年6月，李强再由浙江省长直升经济更发达的江苏省委书记。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又以习家军身份晋升中共政治局委员，并且接任上海市委书记。对于今次李强再成为中共二号人物，彭博社报道引述分析人士说，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质量可能会受到损失。中共二十大刚刚结束，大陆疫情有散发的趋势，北京朝阳区一宗封控，福州酒吧就爆发群体聚集感染，山西大同疫情严峻，但是就没人提及。而新疆防疫就再次传出命案，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24号有大量俗称大白的着白色连身防护衣物的防疫工作人员进驻北京朝阳区朝丰社区。朝丰家园附近一间铺头的工作人员向本台表示，朝丰家园对面的八号楼封控了。在二十大期间，北京鲜有爆出疫情，似乎天子脚下风平浪静。而北京朝阳区王女士就向本台表示，仲是几严重的，朝阳区这边经常都有一宗就封，一日做一次核酸检测。除了北京之外，22号习近平的发迹地福建福州鼓楼区的克拉酒吧爆发群体聚集疫情感染，为了配合动态清零，福州当局要求三日三检，几百万人被迫上街排长龙做核酸检测。25号福州关闭了多个景区和场馆。而山西的疫情似乎就更严重，据中共25号官方通报，24宗新增的阳性感染病例之中，山西的数字占了三分之一。有网友在微博发文说，山西大同疫情真是大为震惊，我就好像看到当初的武汉。还有网友转发大同市民的诉求文章，指控官方这几日的疫情通报不清晰，小区物业抬高物价，封控在屋企没收入，还要为飞涨的物价埋单，医院急症暂停服务，无视之前感染重症而不医治枉死的病例。而受到严重人权迫害的新疆又传出防疫命案。大纪元24号报道，已经被封控60几日的新疆乌鲁木齐，一名32岁的男子因为肚痛被救护车送到当地医院，但是就没有医护人员帮他进行治疗。该男子因为肚痛难忍，不停打电话给家人求救，而至到第二日凌晨，该男子死亡。经历7-8个钟头，一直没有医护上前过问。期间他的家人多次报警，并且向社区恳求，但是就得不到一纸通行证。而该男子去世的时候，家人都无法前去医院见最后一面。有评论认为，习近平在20大报告重申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令地方官员不敢掉以轻心。有网民忍不住质问，到底做官的没重要啊，还是百姓条命重要呢？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20大开完，习家军已经大获全胜。不过今日的节目有观点指出，当单一派系把持权力之后，内部就一定会发生严重对立，真正腥风血雨的权力斗争一定会发生。观众朋友，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